继续把这一小段给讲完。我看看，这个4.2这边是谈到啊，在佛教事业中呢，实践佛法。我们来看，这边谈到就是佛法佛学呢，绝不等于书本上的名相，而要从自己的观念、自己的见解、自己的行为中去表现出来。那所做的像寺院的事情、教会的事情、文化慈善等等的事情，其实当尤其在座各位，其实你们很多机会从事这方面的。那你当你从事这方面的时候，你在一个寺院，在一个慈善团体，你真正做这些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，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，那很多很多烦恼。你会觉得奇怪，佛教内部怎么还那么奇怪的？啊，不是大家都学佛吗？啊，问题就来了，那就要开始磨练了。大家你磨我，我磨你了，啊，所以这是很实际的、很活的一个佛学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没有一些佛法的基本观念跟知识，你很容易就起了不同的心态，乃至不好的心态，啊，反而可能就退心啦。要么就不管啦，要么就是反正你明白，所以你一定要有在佛法上啊，你有某一方面的知识。那你从事这个事业的时候呢，其实可以这么讲，任何的事业，包括寺院，只要是人，都有人的问题嘛。你一个人吃饭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。有时候你自己静下来，你也会很讨厌自己，啊。那问题不大，但是如果两个人，哇，两个人吃饭有两个人的问题哦，啊，三个人有三个人问题，这很奇怪的。当人这样，久久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哦，那当然没有问题啊。天天见面，哇，一天见8个小时，常住在一起，那个问题可大。所以当你就是 close，就是比较接近的时候呢，大家彼此相互认识，认识的时候有时候很奇怪。就会有一种每个人的自我就会开始显现出来了，那可能就对于整个环境、对方有所要求了。那不顺我意的时候，我好像哎觉得有不同的心态就起来了。啊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磨练，就是一种磨练。而且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任何人间事都有的，所以这不是很大不了的问题啊。你要用健康的心态，反正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吧？你就要面对的，只是说你面对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个知识，佛法正确的知识，让你去面对，让你去超越，这很重要的，啊！所以这个是本身就有的，所以为什么说这是大乘菩萨行嘛？难行的，这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要有一定的知识，然后你去做，那做的之前呢，你要有心理建设。你一定告诉你自己，你一定会碰到这些问题的，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题，啊，你要有佛法正确的知识观念，然后去面对它，去超越它，啊，这个都有的，包括寺院里面都有的。你不要以为都是佛教徒，佛教徒很多样呢，啊，不是佛教徒各有各的脾气嘛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第5最后的部分，导师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把将所学的用在这三方面呢，就是修行。要么就是第二学问，要么就是第三所谓的事业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什么？我们可能产生一种毛病，一种偏差啊。那导师这边就谈到了，我们现在看34页了。导师说，如果我们真正把所学的用在这三方面其中一个，其实没有所谓没有出路了。这没有出路，应该用台语来念，没出咯，没有出路。所以在佛教的学佛的词典里面，应该没有这一个词了。那好，那导师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在35页，从事这三方面呢，其实都有它的一个偏差，我们要值得注意的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修行。如果从事修行的呢，这是好事，但是呢，35页，对不起，35页。第一呢，就你如果从事修行，没病在一个怪字。啊，有些标榜修行，那却有点不伦不类；有些是理论弄不清楚，啊，有一些是什么，炫其惑众。 或者显易惑众，有没有？修得很怪，修得很怪，你越觉得说奇怪，这个人怎么跟一般世间人都不一样？他越修越标榜很怪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偏差了，啊，所以有些人修行修行修到最后的，哇，胡须留得很长，有没有？你说这胡须留来干什么？是没有时间剃，还是没有剃胡刀，还是那么省吗？啊，那虚云大师不一样，虚云大师是闭关，他闭关用功，然后留胡须很长，那过可能其实他有剃光的，但是有些人是标榜啊，留胡须啊，留什么，那种表现出来是很怪的。那还有一些是像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衣服嘛，那以现在台湾的整个大环境，其实是要有一件衣服或两件是不难的，有夏天有冬天是不难的。啊，那有一些呢是故意的啊，故意有些是，哎，你觉得他很怪，反正有的他也不穿，他就故意捡那个一块布来。那当然，在佛陀当时，我们出家人穿的那个几块布，真的是垃圾桶捡到的了，因为在印度整个大环境，垃圾桶捡到的呢就在组织起来，所以说福田衣嘛，福田，因为它一块一块的，它不是整块布来捡的，它这边捡一块，那边捡一块，死人的衣服也捡一块，然后洗一洗，然后缝好之后呢，染衣服。像我们在泰国，我们必须要染衣服，我们用茶叶去染，染的就是这种颜色的，啊，去把它染衣服。但是在现代环境，其实可以不需要了。那我还碰到有一个，我不说名字，有一个法师也觉得也很奇怪，他就是要表现那个像那个池塘的水有没有莲花啊，养那个金鱼啊，不是金鱼，鲤鱼啊，啊那个水啊，莲花的池那个很脏的。他的表现就是他用他喝那个水，这个喝来干什么？哦，他说反正不执着嘛，表现他不执着啊，他喝，我觉得就很奇怪了哈、哦。你有干净的水你不喝，如果你那喝来表现做什么？那所以这个有时候在修行上呢，有些人确实是因为他表现出来很怪，但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人，其实他表现是不怪的。你看佛陀怪不怪？佛陀不怪啊，他该吃的时候还是吃啊。他走路啦，那个接待人啊等等，都是像个人，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超人，啊，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像个人。所以我们越学，其实就是要越平凡，越要像个人。但是呢，有时候标榜修行的人，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偏差。这个我相信，如果大家在佛教界走多了，你多少会看到，那你就有能力去判断。那有一些是理路不清楚啦。理路不清楚，比方说像修那个静坐的，如果他对于静坐他所修的这个法门不清楚的话，所以有时候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他就很执着了，他就很执着，他以为他就真得了真得了什么果位了还是怎么样，那这种他表现就会很奇怪了，啊，他的讲话等等。所以导师有讲过嘛，任何修行其实要怎么去判断正确与否呢，我们从他的身口的表现，他不能表现出很非常的，他一定要是很正常的。那第二呢，谈到学问呢，就是我们要留意就是慢，因为你懂多了、哦、好像谁也不如你，你最厉害，给我第一名，叫我第一名啊，慢，因为你会讲啊，然后这些等等啊，啊，那这个慢字呢，就会让我们就是嚣张起来了，那这个也要值得留意的，因为任何的学问其实它都是相对的，它就像手指啊，手指用来指月，它都是一种符号罢了，真正要到达的就是诶擦掉了，就是佛陀当时内自证的，在菩提树下内自证的那个内容才是的，那种内容是超越语言文字的，但是也不能没有语言文字，但是如果你因为语言文字你懂多了一些佛学起了慢心，其实那个本身就是因为这个法门让你不自在了、哦、所以应该越学越懂越多，其实是越谦卑的，因为什么呢，如果你自认为是凡夫的话，应该越懂越谦卑，越懂越谦卑，毕竟我们大家其实都平等，怎么讲呢，因为佛陀2000多年前在印度成道的时候，弘化的时候，弟子那么多，我们不知道躲在哪里、我们跑到哪里去了，所以如果这样想的话，其实我们确实是没有福报的，佛陀当时所度的那么多弟子，我们为什么不嘎一脚啊？不出现一下，那我们躲在哪里？可见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福德福报。所以这种角度来看呢，其实你我们都是平等的。 虽然在能力上在金钱上可能有一些差异，其实本质上大家都是众生呢、啊。所以如果这样想的话，没有值得好骄傲的啊。你学的更多，其实要能够用在自己内心，降服自己的烦恼，能够利益种种的众生，那才重要。好，心服做事业啦。那心服、啊、要注意的就是俗，这个就是世俗的俗，就怂了。那台语用就怂了啊，就怂了啊。就是说你做到最后啊，哎会哦，佛教事业会哦，因为你会跟很多世间人接触，那你无形中你的习气，以及出家人多接触的时候，你没有把握你自己的身份，你的立场，你很容易就被他影响了。讲话的语调啊，调都跟他们一样的，很容易俗啊。那如不发真切心呢，没有为教的诚意呢，那么从事与佛教有关的事业呢，与俗人的成家立业、揽权获利呢，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。你只不过是从事佛教的企业啊，是一样的。而且这种事业呢，它牵涉到名跟利，所以它的诱惑更大。当你有权力的时候，权力的傲慢，你怎么去把握呢？我们说我们不会啊，我们不会，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啊。如果我们得到的时候，看你会不会。现在让你当什么部长啊，什么什么，你掌握整个资源呢、啊，你的心就开始动了。啊，看你会不会。如果你现在跟你讲说，这个乐透的号码会出来的哦，包出。哇，我看你什么都卖掉了，赌啊，有没有包出嘛？会赚，我赚一次就够了。然后赚一次呢，我再分几千万给会的讲堂，几千哇，好像在做慈善。你看，这他的诱惑是非常大的，不容易。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你变成你没有办法。所以要从事这个心服，所谓佛教事业的人呢，大菩萨，因为他的诱惑，而且很容易让你堕落。这不容易的啊，所以要有一定的基础了啊。那如果是以在座各位呢，你们如果是去发心当志工等等啊，来自退休的时候，在这个寺院也好，在一些文化机构啊帮忙也好，要存好的念头。那对于名利呢，要看得很淡，因为这是很强的一个诱惑。好了，那不要说什么学无所用呢，不要说无法进步，能从小处做起呢，与实用相结合呢，边学边用啊，越用越学，那佛法将成为自己的，充实而光辉的。所以不要怪，不要慢，不要俗啊，处处呢，这个处应该是那个触手的处，处处呢都是功德啊，无往而非进步。那为佛学呢，为学佛，为佛教的久住呢，珍惜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可以从事三方面呢。那大家修行的话其实是看个人条件，但是大家能够做的，其实比较有机会做的应该是佛教事业了。佛教事业这方面，那佛教事业这方面其实很多很多有够你烦的啦，有够你比较的啦啊，那你一定要有正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啊，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退了，很容易退心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进入另外一篇文章。我知宗教观都有吗？这个在民国几年写的我都不知道，要看一下。那这个我知宗教观是在我知宗教观那一本书里面第一篇文章啊，我知宗教观。那导师这边呢，我觉得他讲的这些内容呢，我觉得他是跳跃，他是超越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看宗教，有点像人文学家，就是说宗教跟人，这整篇要谈的就是宗教跟人，宗教跟社会的一个关系，密不可分，谈它的共同点，再来呢才切入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不同点啊，把它标出佛教的特色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36页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序言，这序言很有趣啊。他说什么呢？宗教在我这是我标的，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。那这个里面的内容是导师那本书所写的。 他说从世界史去看呢，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。那从古代到现在呢，也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宗教。那如宗教而没有深刻的充足的根据，与人类生活没有密切的关系，宗教是绝不会如此普遍而悠久的。所以从空间上来看，从时间上来看，都有宗教，只要有人就有宗教，哪怕我们是原始人，有没有？那时候打猎啊，还是有宗教，低等的宗教，信仰石头啦，拜拜石头啦，拜拜什么树啦，都有的。那这一段呢，其实导师是在对反宗教人士或者非宗教徒的一种喊话。有些人，尤其现代，有些知识分子觉得宗教是迷信的，宗教让人家麻木的。我知识，我有知识，我为什么要有宗教信仰呢？宗教信仰都是那些阿伯啊、欧巴桑那些信仰的，我这些高知识分子不需要了。他太理性了。其实我们看回来，导师这边就是回应这些人，反对宗教的或者非宗教徒，认为宗教是不需要的，骗人的，啊，一种什么阿骗呢、阿骗呢、鸦片呢，啊，让人家陶醉的，其实不是的。所以导师从一个比较广，只要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去看人类文明的发展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。那当然这个宗教信仰有层次的不同，有时候低等的，有时候高级的。那什么是低等什么高级呢？这里面都会谈到。好，所以这边呢就点出呢，宗教跟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宗教，所以宗教的存在它有之所以存在的价值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懂了一些些科学那你就否定宗教的价值，有一些是科学无法取代的，有一些只有宗教心灵的信仰能够为人类的依附的依靠的。科学没有办法的，科学只能提高物质的那种品质，但是呢你心灵上你死了你那种恐惧不安，这个有时候很难的。所以宗教它有之所以存在的价值，所以首先是标出来宗教它永远是存在的，只要有人，那它之所以存在它的价值它有一定的价值，所以你不要否定。那这个价值在哪里呢？我们下面就会谈了。那下面呢我们就先谈到，我们先看整个哈，我们看这个第二标题二，宗教的意义是什么？自证化他。那么再翻，先整体来看37页第三标题是宗教的本质，宗教的意义。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本质就是人类意欲的表现。也就是说我先跟大家讲，所谓人类意欲的表现，就是导师认为宗教之所以会成为人类所需要的，因为人类内在有一个意欲，也就是人类的心目中有所求有所需有所要。所以从这个内在所需所要所求呢表现于外，就是一个具体的宗教信仰啊。这个我们后面还是会谈。那再来我们翻到38页第四个标题，就是宗教的特性。特性就是它的属性，它的外貌是什么啊？就崇顺跟超脱。那再来就谈到第五啦，宗教的层次啊。我刚才讲宗教的层次有低层次有高层次的，然后这个层次的说明呢是站在印度这个宗教里面是看的，印度宗教啊，印度宗教。那当然里面像一神教当然是西方的一神教，但是这个多神一神犯我一直到正觉，从印度宗教史我们可以看得到有这样的一个发展，也有这样的一个层次的不同。那再来我们看第六，宗教的类别，有所谓自然宗教、社会宗教跟自我宗教。那这人多少，这个当然这内容有多少谈到我们中国，我们祭拜祖师，不是祭拜祖先，那这也是在某一个意义也是一种宗教，那属于什么宗教呢？那再来最后宗教的价，不是最后第七41页，宗教的价值在强化自己进化自己。 所以它的价值，我们为什么借由宗教？我们是信仰宗教，然后借由宗教的力量强化自己。那为什么要强化自己？那表示说我们人活在这世间，是我们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有些事情，有些遭遇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超越的，唯有宗教。那等一下都会谈到。那净化自己，那最后第八，就宗教理想的实现啊，这就做一个比较。那永生啊，佛教谈无生啊，那无生当中，导师认为无生其实就是新生，新的生命啊。那永生是西方的，那西方永生可能吗？啊，理想是否能实现啊？这是最后可以谈的。好，我们回归到这个第二点，宗教的意义在自证跟化他。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小点，宗教是人类智慧的产物，它是一个 product， 它是一个产品。什么产品？智慧的产物。所以宗教跟智慧有关系，就是人类的知，人类的知是有关系的。我们先来看，宗教是人类的文明根源，是人类知识发展以后所流出来的，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产物，人类智慧的产物。那有从浅到深。那我们看第二小点，人类知识的开发增长从浅而深。那导师举了两个，一个是从政治，从以前呢，我们有这酋长制的部落时代，这个知道吗？原住民啊，他们自己，他们有所谓头，那怎么选呢？他们有一定的一种选举，但是都是以这个酋长为首的。那一直发展到所谓的君主制的帝国时代，那像大英帝国现在还是有皇后啊，那有些国家还有国王啊等等。那文莱，文莱这个小国呢还是有国王的，以国王为主，所以国王是国王，国王也是总理，国王也是财政部长，什么都包了。那是他爸爸传给孩子的哦，我们都没有机会的，老百姓没有机会的啊！你要的话，你就投胎当他的小孩。那再来就发展到现在，像台湾现在民主制的共和时代，就是我们可以投票，有选举啊。那政党政府，所以政府不代表国家，因为政府会替换的，所以我们是透过选举，透过选票来选出一群人来替大众服务的。那这是所谓的一个发展。那这也是知识的嘛，人一般觉得说民主制度投票，那这个才是所谓的民主，这就是一个什么呢？人类知识的一种展现。那以宗教来说呢，导师认为是比较浅的，是多神宗教的，然后一直发展到一神宗教，最后是无神宗教。那这个无神宗教其实意有所指，是指佛教了，佛教是无神论的。那这个多神宗教是什么呢？多神宗教我们可以看，早期人类的知识非常的浅，对于大自然的一些迫害，人类没有能力去了解它，所以总是觉得这个大自然背后有一些力量，所以从在当时呢，就有所谓的崇拜一些自然神。那在印度种姓制度的这个制度底下呢，印度他们的神也依种姓来分的，可能客家人有客家人信仰的神，闽南人有闽南人信仰的神，他们在种姓制度底下呢，神也是依种姓来分的。那这个多神教来说呢，其实就是像我们一般的拜拜了，中国民间的拜拜有没有？反正很多香，去到那边就拜了，插还有哪里啊？那个炉还有在哪里？还哪里有炉啊？就插五百五宝币。印度教普通的印度教也是一样啊，他不知道什么神够多的那个神，哇就拜。那有些神是民间的那些英雄人物了，所以在层次上其实不谈道理的啦，反正你拜就有保佑了。但是如果到了一神教，其实是什么呢？就知识来层面呢，其实是稍微进步了一点。一神教，那一神教本身其实也有发展的。刚开始的一神呢是什么呢？是一个认为是具体的，跟人差不多的，乃至这个神有脾气的，所以上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脾气。但是在印度本身，他发展到这个一神教，一直发展到这个一神呢是抽象的， 你说他不在吗？他永远在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感官去认识他，就是所谓的大梵。他非常抽象的，像必须透过禅修心灵才可以跟他沟通的，所以从一个具体一直发展到一个抽象。那到最后佛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呢，佛陀提出所谓无神论，一切都是因缘，一切都是业力，那业力背后都是祸，都是这些烦恼的动力，让我们无始以来轮回。所以佛教是无神教，所以导师认为无神教就是正觉之教了。所以在层次上当然是比较高了。那下面第三条点，第三小点呢，谈到宗教的定义。那这个内容呢，导师是引据，应该是《楞伽经》，《楞伽经》对宗跟教的这样的一个说明。啊，那导师这方面其实也刚好就回应了天主教，圣保罗那个保罗二世，啊，保罗二世他有写一篇文章。当然在佛教内部呢，佛教有一个出家人也有一些回应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说佛教不是宗教。那他的基础在哪里呢？他认为因为佛教没有神，佛教不主张神，而且他认为一个宗教一定要有神，一定要有神才能够成立这个宗教。那导师这边就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回应 那一篇文章了，但是他引了《楞伽经》里面宗教的这个定义。我们先来看宗是什么呢？它是直觉的特殊经验。所谓的神秘经验，就是说它不是众人所知的，它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知道的。其实只要我们透过一定的方式去修学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但是它是极少数人有的。就像你如果有神通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潜能，你只要透过一定的修学，你还是能够的，有这个能力。但是我们因为缺乏训练啊，所以我们没有，所以一般人是没有这个经验。所以我们说那种经验者呢，他就是有神秘的经验。那这是指呢世尊所证悟的内容，所以严格来说就是菩提树下坐着的那个人，他悟到了什么东西，他所悟到的那个内容其实就是宗了。所以这是重在自证的行证，重在自证。那教呢，教就是说透过他的经验啊，经由他的经验，然后透过这些语言文字的表达，那使他人了解信受奉行，就像佛陀的教化。所以这是由内而外，那这个他的定义叫做教。那这是重在理解或者了解。那他引的像基督教的宗是什么？在恳切的祈祷当中呢，见到上帝或者圣灵。然后教是什么呢？加以宣说，使人信受。所以宗可以说是自觉的，教觉他，你可以这样配了，自觉觉他，宗教。那这个我插播一下，好像前几天吧，你们报纸还是电视有说那个基督教有没有什么他显灵啊，有些人不会走路有没有，他还祈祷他就站起来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则新闻？他祈祷他就站起来了，那个瘤啊，他这瘤就没有了，肿瘤就没有。那个人啊，瘫痪的那个人啊，经过祈祷他就站起来之后，这种表现哦，这种表演哦，在美国早就有了啦。这种模样啦，我不跟你骗，你去美国，我去美国，美国很多技师都讲了啊，他有一些少数人都是表演这一套的啊。那来台湾，现在我碰到，奇怪，怎么这边也流行？那他就访问那些医生啊，医生说，我不知道啦，这宗教的哈，但是你要看他这个站起来之后，他虽然在台上这样走，但是后面他还是不是继续可以走嘛？哦，所以这个其实在美国有这样的表现，其实是假的。那台湾这个我不知道真假了啊，但是在美国确实有用这种花招来骗人的。那再下来，所以从第三小点就看得到，宗教不一定建立在神呐。以佛教来说，佛教只是一个宗教，它是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世尊觉悟的内容。人间佛教有没有？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而开始的嘛？那释迦牟尼佛是在他菩提树下 所觉悟的一些内容。那从那时候起呢，就是佛教了。所以不一定要有神的啊。所以你这个所谓天主教，你是有个前提，就是说任何宗教都要有神。这个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，不能套用在佛教。佛教是世尊自证的内容，而且他说的世尊释迦牟尼佛讲了，他自证的内容呢是不管他有没有开示，这个所证得的这个真实或者真理是永远存在的。所以在没有佛的时代，你只要悟到这个内容，我们称为必知佛嘛，独觉，你还是可以解脱的。所以这个真实这个真理不因为他说或者不说而永远存在的，他只不过是透过他语言把它讲出来，所以才流行于人间。所以不需要有神的啊、哦。宗教的定义以这边来看，那下面第四，我们来看宗教徒的特殊经验。诶，这很有趣啊，每个宗教都有宗教经验哦，但是要注意哦，宗教经验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趋向解脱的，是不是能够顺于佛法的，这个要分别说了。即便是佛教徒，即便是你修什么佛教的修行内容啊，宗教经验不能等同就是能够让我们趋向解脱的，这个要分别说了。那比方说像基督教，他的经验是见到耶稣，见到上帝，或者上帝系于圣灵等等，那他的由来是由于恳切而虔诚的祈祷。你知道天主教他们神父也有闭关的，他们也有闭关，现在很少了，现在他们神父都是老一辈的，年轻人不想当神父，所以他们也是缺人才。那我去过那个，我去过法国一个岛很有名的 Mont Saint-Michel， 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，他那个岛很奇怪，他只要涨潮的时候没有路进去的，他是一个岛，然后他退潮的时候可以退到好几公里。所以那时候联军有没有解放法国，就从诺曼底登陆，那个退潮是退得很远的，那退潮的时候就有一条路，然后那个里面是一个古教堂，好多年了，我忘了多少年，那里面你去看呢，以前也是有关过囚犯，里面很那种感觉很不好，因为那石头啊，那个他们门是用石头的，而且现在还有人住，一些修女在住，那他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闭关室，闭关的，他没有，他只有这一个台，那也没有十字架，就一个洋灰的台，那边就可以跪着祈祷，那都没有光线，都没有灯啊，那光就好像有一个洞是外面可以照射进来的，他们就在那边祈祷。那我不知道他们几年了还是几个月，但是有这么一说，他们经过他们恳切的祈祷呢，确实是可以看到他们所要看到的。那这个有点像我们佛教里面有一种修法，是修所谓的念佛三昧，就是你观想佛，不是称名啊，你要观想啊，要有佛像，你去观想，你取相，眼睛看，眼睛闭起来，从他的种种的相，你要能够取得，然后当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相能够出现在你的意识里面。那不止这样哦，出现在意识里面之后呢，你所想的佛呢，也会跟你开示佛法。这是成就者啊的心境。那这在佛典里面，这个修法里面，最终他会见到佛，那佛跟他开示。那这种属于唯心的部分啊，所以他必须要有相应，就是说，当你想的那尊佛是阿弥陀佛，你不要跑出一个菩提达摩，吓一跳，不相应了嘛。你想的是白色的，出现是红色的，哎，不相应了，你要注意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以法门来说，其实它是唯心的，因为你心有力量，其实它就会显现，它就会显现。所以心的力量不可思议，我们只是缺乏训练。真的训练到非常有力的话，你心所想它就会出现。所以他们见到耶稣基督呢，跟我们在像不出三昧或者念佛三昧经里面所谈到的呢，见佛说法，其实都是唯心的一种表现。都是唯心的表现。那是不是上帝呢？其实以佛教来说不是的，它只是你心的一种反射。好，那以佛教来说，你看如果是经验像修行的证悟了，或者禅定的境界，见到佛菩萨的慈光接引等等， 这是一个经验哦。但是问题来了，经验不表示那个是真的哦。你经验，你心里所想，它会出现。我们常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心有力量的时候确实会出现。但是呢，以一个佛教徒来说，这个出现的内容，这个佛也好，这个菩萨也好，真实与否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当你认为它是真的时候，其实很容易就被骗了。所以在禅宗不是说魔来魔斩，佛来佛斩，就当我们有任何的一点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很容易被你的执着所系缚住了，不得自在。所以这么一说，那些魔鬼啊，那些魔啊，其实也很厉害的哦。他现在找不到我们，不是找不到我们了，他懒得理我们了。我们必须要修到某个程度他才理我们，因为你要成道他担心了。如果我们刷刷，他懒得理我们了。那听说这些魔也很厉害的哦，你会念大悲咒，搞不好他也会念大悲咒，他比你更厉害啊。所以真正最高境界就是你心 不要有挂碍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无所得心，因无所得生其心，那个才是真正的。你没有一个点，大家都抓不到你，那你自己也会不会被自己所系缚。我们往往是被自己的观念，有没有魔我不知道了，但是我们往往会被自己的观念绑住，钻牛角尖跳不出来，那个很辛苦的，那个跳不出来是很辛苦的。所以谁绑你是我们自己，所以魔呢是自己。所以当我们透过训练的时候呢，禅定的境界，或者我们念佛，我们看到佛菩萨，这个都不要管他。尤其在打佛七的时候，打佛七啊，一直念佛一直念佛。那有些人念到有一次呢，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女众，她念到很舒服，但是我们知道她念得很舒服，她就不念了，她就在那边享受，因为她看到观世音菩萨了。因为她以前是跳档耶，跳观世音菩萨，哇，看到他很舒服，哇，我们看到奇怪，不念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念，打相反，一打，哇，观世音菩萨不也不见了，他们就回复到念佛。所以这些过程呢，都会从我们过去的意识里面呢，无形当中会浮现出来，这个都不要太在意它。当你在意它的时候，你就停顿在那里，乃至你可以听得到你的亲朋好友来了，出现了，来旁边念，都会有。所以这种东西呢，都是我们的下意识所反射的，不要太在意。所以我们没有努力修行的话，这种东西不会出现。当我们用功一点呢，这种东西都会出现。那出现的时候，其实不要太在意它，它来得快，其实去得也快。所以见到佛、见到菩萨，不要我觉得很高兴，其实不需要高兴，真的不需要高兴，它只是一个现象，它必然会过去的。那要得到这个现象其实也不简单呢，你还是要很用功啊，真切的心愿，然后经如法的修持得来，以佛教的角度了。那当然如果你透过一些什么鬼神啊这些啊，那当然也可以得到，但是那个不是这里所谈到的。我们只要恳切的心呢，其实我们可以感动天地的，我们心的力量非常强大的。所以人，你到底有没有福报，你到底有没有福报，不是从你有没有钱，不是，有时候从你的人缘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，那个人长得也没有怎么样，但是他人缘很好，你觉得诶，他人见人爱，那我呢奇怪，有些人就是有人缘，那这个人缘其实是为什么？这是一种福报来的，这是一种福报来的，这种东西就是从他的内心去改变的，所以我们要改变人缘呢，其实不是改变其他人，是从我们内在去改变。所以佛教的慈悲观啊，四无量心的观想啊，这些都是改变我们内在的，改变我们内在对外在人事物的一种观念。那这个观念一改变呢，我们的样貌也改变，我们的外在的人缘都改变，真的会改变的。所以从内而外的，佛教不像西方宗教，西方宗教是从外去改变的，有没有？像美国为主的那个像布什啊，布希总统，他觉得这个他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，他就我一定要教训你嘛，去打还是怎么？那这是西方一定的，那但是佛教不是这样，印度教基本上印度教也不是这样，所以印度人你看看都是有空没空都是内观，去反省自己，去超越自己，他很少去侵略他人的。好，那我们翻到 37页，我们来看就是宗教的本质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人类意欲的表现，意欲是内在，人类内在的表现，什么表现呢？就是我们内在有所需、所要、所求，表现于外就是宗教，一个具体的宗教。那内在有什么所需、所要、所求呢？我们先来看这第一点，宗教的真实内容。那一般的认知呢，是神跟人的关系。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，天主教这个教宗，他认为一个宗教一定建立在神，神跟人的关系。那神跟人的关系呢，永远是什么？神是高高在上的，人最多哦，最多只是什么？当老百姓，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。但是佛教呢，我们都可以成为佛，哦，我们不是成为神。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呢，其实就是有一种主人跟下属的这种关系。那以佛法来说呢，是人类在环境中表现着自己的意欲，而意欲呢，是表现于欲求的对象。那经自己意欲的塑化而把它神化了。也就是说，人类的意欲是内在的，那表现于所求的对象就是外在的。那下面都会举一个例子，像这边举的，我看我们祈求适时下雨或不要淫雨。淫雨知道吗？就是太多了，好雨啊，淹水哈。那对于雨呢，有着神妙的质感，那进而呢，有神在主宰雨，有没有？以前我们对于雨怎么会下雨，我们不知道，现在我们懂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水蒸发了，然后经由怎么样，然后又噗又下雨，怎么会打雷？怎么会闪电？以前的人知识比较低嘛，所以宗教的信仰跟知识有关系嘛。所以刚才前面讲了，宗教是知识的产物嘛。所以当以前的人面对哇，突然间旱灾，怎么办？旱灾，求天天不应，那怎么办？他总是认为背后有一个神秘的主宰者。下大雨啊，哇，尤其是孟加拉，你看孟加拉每次都有水灾，一次死那么多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，就总觉得诶，背后有一个雨神，拜雨神。所以人类这种信仰呢，自然神的信仰就产生了。所以这是由内在所需要的，或者我们没有办法克服跳跃的，所以表现出来就是一种自然神的崇拜。像印度人，有印度人，我不知道这里有印度人，在我们那南洋一带，我们有把老虎当神来拜的，老虎、蟒蛇也当神来拜的啊，不是一般蛇哦，蟒蛇、老虎也是。因为我知道像印度有一些森林里面呢都有老虎，那老虎有时候往往咬死很多人，那人类因为没有办法克服，可能就把老虎当成是神来看待啊。所以当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克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相信背后有一个力量。但是随着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发达，越来越进步，好，你旱灾我不怕，我抽地下水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克服啊，那我就不相信有雨神了，有背后有什么神在主宰。好啦，你旱灾好啦，我下什么人造雨，我可以造人造雨，那我就不怕了嘛。所以上次有没有几年前吧，台湾这里不是有一次没有下雨吗？那些立法委员请了一些喇嘛在叮叮咣咣叮叮咣咣，好像要祈求下大雨。其实这个是很原始的，你明白吗？看起来是你知识发展到这样，你还做这样，其实是不科学的啊。那第二，我们来看人类在宗教中所表现的两个面相。在宗教当中，第一，吐露出自己的黑暗面，以佛教来说就是烦恼业，那基督教就是罪恶，我们的黑暗面，我们的那个黑暗的一面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借由宗教呢，展现出我们所希望的光明面。那希望光明面是什么呢？永恒的存在，在时间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一切一切的基础，永恒的存在。因为世间我们知道无常的，80岁、90岁、100岁，好不好？终究我们会死。完满或者圆满的福乐，绝对的自由，无瑕疵的纯洁，这一些呢，都是我们内在所需、所要、所求的。 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下面会谈到，我们所处的这世间呢，是没有永恒的，不圆满的，没有绝对的自由，而且呢是污秽的。你明白吗？它就反映出我们所处的世间，包括我们身心有这些缺失，所以我们期待的是另外一个的，另外一个什么呢？像时间上我们永恒的，然后呢我们是自由的，那福乐呢我们可以圆满，但是人世间呢不可能啊。所以因此呢宗教永远存在嘛，永远跟着人走啊。好，宗教所归信崇仰的呢是人类自己意欲的共同倾向，知道吗？人类这谈到这里是共宗教的，每个宗教它之所以存在，其实本质上是如此的，所以谈到这边呢都是宗教的共同性。所以每个宗教都是希望什么呢？自己样样都好嘛，自己现在不如意的呢能够更好，然后生活能够有所改善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人类所需要的，或者人类有权去需要的，去追求的。所以宗教永远是跟着人一起走的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三点，人类意欲的共同倾向是什么呢？第一小点，知识不发达不充分的时候呢，倾向于外界，表现于自然神。就像刚才我讲的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旱灾啊，那旱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拿水啊，所以我们就拜了，认为有一个主宰者，那你让他欢喜，有时候不拜也好，一拜哇，一拜有感应啊，哦，就下雨啊，那你越相信了，其实越相信越愚痴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你没有办法，但随着科学的进步，知识的发达，我们就克服了。所以早期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人类文明史上，早期的人类他所信奉的宗教是偏重在自然神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克服这大自然，大自然很可怕。以现在的科学来说，我们还没有办法克服什么地牛翻身、地震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克服啊。我相信有朝一日是可以克服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东西还很多，还很多。所以以前不是上次流行 SARS 吗？人家说还有 SARS 的神呢，啊，要拜啊。现在 SARS 的魔就有 SARS 的神。好了，那另外就随着知识的进步呢，就表现于人类自身了。我们可以造人造雨，我可以抽地下水，所以已经变成什么向外，变成是向人类去追求了。佛教本身就是向人类去追求的，从自己身心去发现一些东西的。那早期不是，我记得以前我们看到的嘛，太阳被月亮遮住了，那个叫什么月出还是日出？日出还是月出？太阳被月亮遮住了，哇！以前老人家就赶快拿那些有的没有就挑了，叽叽呱呱叽，说什么什么什么摇什么忘了啊！现在没有嘛，现在没有什么。那嫦娥有没有？嫦娥以前小的时候说不能指月亮，指月亮掉耳朵会怎么样？那现在已经登陆了，都没有东西在上面。哦，所以这种东西当科学进步的时候，人类的知识随着进步呢，其实很多这些自然神的崇拜就随着就没有了。但是早期我们可想而知，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过程了。所以宗教有层次嘛，宗教因为这样，所以宗教有层次的不同，那它的层次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，所以它是跟人有关系的。那我们把这个第四点你看一下，下面就谈到，下面开始要谈的就是差异性了。那到这一部分呢，其实是共同性，下面要谈的就是差异性。那我们再谈一点点的哈。好，第四，神教与佛教的不同。那神教是什么呢？崇信人类以外的神，以他为世界的安排者，人类的创造者。那像上帝啦，回教就是阿拉，印度教就是梵，大梵天王，大梵。那佛教是什么呢？他崇信所谓皈依佛或者声闻等呢，他们是由人的精进修学而证得最高的境界，他们是自觉的，觉悟到一些东西。那神呢，导师认为神只不过是人类自己的客观化，表现于环境当中，就刚才我举例的这些自然神，因为人类的知识不足嘛，没有办法克服，你想象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力量。 所以人呢像神，不是神造人，而是人类自己呢照着自己的样子呢理想化完善化而想象完成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能否了解这一段，就是我们以前所信奉的神其实就是人格化的神了。下面就会谈到像我们画佛像啊，画什么神像，其实都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把它画出来。有没有鬼？不知道，在佛教里面说有啦。但是我们所想象的鬼是什么？以中国这个民间，我们认为人死了就当鬼嘛，对不对？那鬼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嘞。所以我拜我的祖先的时候把他当鬼，那什么呢？我要有饭，那有饭要有筷子啊，你用筷子他怎么吃啊？他用手啊，要有汤匙啊，要喝汤啊，哎，他抽烟哦，要拜香烟啊。所以我们虽然是把他当鬼，其实我们是把他当人来看，我们用人的角度去看他，所以我们看神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从我们人这个立场来解读他的。所以就是这边所讲的，人像神，不是神造人啊。所以这蛮有趣的，就是从人类意欲的一种表现。那当然这个神本身也是会发展的啦，刚开始是这样，但是他会逐渐一直发展的。那佛是什么呢？他是众生自己心中所要求实现的自己。佛就觉者嘛。那以佛教来说，其实我们是不是从外面，是反观我们自己，我们去发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。我们说烦恼，到底什么是烦恼啊？佛教里面也很佛法里面也很多说明。那从这样的烦恼当中，我们怎么去超越？那超越到最后是什么呢？所谓得到永恒的安乐。那什么是永恒的安乐呢？那这是每个宗教信仰者所需要的嘛。那这个后面都会一一的谈到。那佛教的皈依是自依止，依着自己的修学去实现完善的自己。所以自依止、法依止、默意依止是在阿含经里面谈到了。自依止到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去觉悟的。那我们依赖佛呢，其实佛只是我们的老师。所以初期佛教的教法呢，是说佛只是我们的老师。他重要吗？他很重要。因为什么呢？当我们面对很大的挫折的时候呢，他就给我们力量，无形中就给我们力量。因为我们向他看齐啊，他是过来人，他能够走完这条路，那我们想到他就觉得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鼓励啊。那看到佛像就想到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念佛皈依佛的真正意义所在啦。所以不是说佛的舍利啊，舍利来了，佛牙啦什么，然后去拜啊，什么求平安啊，感应啊，不是这个。我们是借由佛的，包括他的袈裟，他的点点滴滴，看到他就想到他啊，想到他的种种功德，我跟他学，那才重要的。就像阿兵哥看到国旗一定要敬礼，为什么？这个就升起来了。那个只是一块布啊，只是一块布啊，但是它是国旗啊。所以看到佛像也好，看到佛的种种点点滴滴，我们升起那个恭敬心，其实本身就是有力量的。但是到最后呢，其实还是自己依靠自己，然后去超越自己。所以这个不是神能够给予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。那第五个，我们来看人类心目中的佛教啊。你看现在谈到，刚才谈到了嘛，神其实是人造的，同样佛也是人造的嘛啊。你看佛像，你看日本人他的佛像是有胡须的，日本人你们他的佛像有日本式的胡须，日本式的胡须好像这边留一点点的，好像。那如果是看隋朝的时候，隋朝的佛像是他有胡须的，可能就是反映当时老百姓当时流行什么了。那泰国的佛像是瘦巴巴的，因为他们脱钵，他们觉得瘦瘦了。我们中国的佛像是 hockey 福气呢，哎，大家不要呢。这个是缅甸的，这是缅甸的，这是典型缅甸的。你给我看，所以每个朝代它不同，有时候是反映当时的老百姓的长相。所以佛像也是人造，心目中造出来。那缅甸你看人中短，佛像缅甸人，这个可能有修过了，不像。所以泰国有泰国的佛像，日本有日本的佛像，缅甸有缅甸的佛像，斯里兰卡有斯里兰卡的佛像，不一样。所以他们刻的时候其实是反映当时的普遍人或者他自己的长相，他把它刻出来了。所以人所造。那中国有像你看弥勒，你看哇不一样，因为那个布袋和尚啊，那个齁、哦。 Hockey. 那观世音菩萨的话所展现出来是温柔的女相。其实跟大家讲，观世音菩萨早期的像是男生相，在犍陀罗的时候 Gandhara， 犍陀罗应该是现在的 Pakistan， 白夏娃，以前是犍陀罗，他的观世音像是男生相，没有女生相的，男生相。啊，传入中国的时候变成女生相，因为女生是慈母嘛，你明白啊？所以他展现出来就是强调他的慈悲，大慈大悲从哪里表现呢？从母爱去表现。那千手观音为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牵手站在你前面，你吓一跳啊！牵手，螳螂还是什么？不是螳螂，那个蜈蚣啊。其实所谓的牵手，它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它告诉我们，应以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的位说法，就是我们两只手做事情有限，明白吗？哦，牵手就是说他可以帮助更多人，所以就从佛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表现出他的特质了。慈悲可能是用女生像来表现，千手观音表现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可，你叫了你 call 他，他马上就到了哈。好，那佛法是什么？同样哦，佛法是随机一说，同文一解，精同论义。佛法也是这样哦。所以心目中的佛法是什么？心目中的佛教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佛陀会随机一说，根基的不同，它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，开示的方式呢是不同的。佛陀碰到国王，他一定讲的内容跟他佛陀跟一般像农民开示的内容，我相信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一个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，一个是一般的，同样要表达一件事情，但是呢他的方式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常说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就是你各取所需嘛。这个不是说佛的一因他讲中文，那下面呢突然间你是客家人哦，你突然间听到客家话，那他是印度人突然间听到印度话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就是说我们会各取我们所需的，因为每个人的感情，每个人所的遭遇都不同嘛。当听这个内容的时候，每个人有些人哇好感动，旁边那个没有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内在不同，所以你会各取所需。所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那同文异解，就刚才我讲的，那再就有经同义论义。经是同呢，但是在解释上呢，每个学派都有不同的论书。那为什么呢？都是佛说，那为什么会有不同呢？那这是看第一，可能你从不同的方向去切入，你从不同的前提立场去切入，你当然你所论述的就会有不同。那最后我们把这个第六给完成啊，人类抑郁的表现，我刚才讲了是内在有所缺嘛，有所需要，所以才有宗教信仰。第一就是这世间呢，其实我们所处的世间包括我们自己身心是不平等的，我们要求平等，不平等我们要求平等。你说我们这世间会平等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男女会平等吗？我不是，男女其实在很多方面是不平等的，这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这一生是女的也好，是男的也好，来生可能就换哦。本质上是我们这一生男男女女都不知道换了很多次了，但是在这个娑婆世界，男女确实是不平等的。因为你看整个世间很多都是以男生为主的领导这个社会的很多，所以基本上是不平等。但是在这不平等当中，其实大家也可以争取一些，比方说工作机会，那在一个某一个意义上是平等的，但是在很多意义上是其实是不平等的啊。所以这个不平等是存在的，所以我们要求平等。那再来像那个之前不是香港有什么23条啊，他们去示威啊，他们觉得不平等不自由。因为中国啊，那他不是收回香港，然后香港有一次示威嘛，好像是不满什么第23条，有10万个人走上街道。所以这个人世间其实存在着很多不平等，包括我们的后面谈我们的知识也有不平等，我们的遭遇，我做很多善事啊，为什么我的遭遇好像比你多？那你看那些很多那些吃喝玩乐的那些人啊，哇，出去都开名车，有没有？ 他们为非作歹，但是生活过得好得很，这个因果要怎么谈不平等？那我为人做善做得那么好，其实动不动就生病乃至癌症末期，哇，不平等。所以人世间存在太多不平等了。那再来就是不自由而希望自由，我们有时很多是不自由的。你看我们从小受爸爸妈妈管，然后进入学校受老师的管理，那再来呢出社会受法律的管制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自在。当你结婚的时候，哇，更不自在了，有了家庭更不自在了。以前说哇可以跟朋友出去，现在还有小孩还有老婆，很不自在了。以前可以随随便便跟异性出去，现在有老婆了不可以了，马上要报到，有没有？要报告你的行踪，很多不自在。所以人呢，所谓的自由，这是很起码的，每个人心目中都要追求的。但是有时候在这个人世间呢，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，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妥协的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宗教给予我们一些自由，那不长呢而希望永恒。长就是无，这世间是无常的，所以我们希望永恒。这个希望永恒呢，在时间上希望永恒呢，这是一切谈那么多的所有的基础。你要时间上永恒，你才有希望啊。时间上没有永恒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奋斗等等。所以时间上的永恒是最基础的。那再来不满愚痴而要求智慧，那最后呢，不满残酷而要求慈悲。那如实的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宗教信仰，而努力于自己的实现、哦、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内在所需要的。你看看我们所处的世间，包括我们身心，我们是不是有这些不足、不圆满啦、不自由啦、不平等等等。所以这些都激发我们向外有一个宗教信仰，从宗教里面我们得到所要的这个理想：永恒、自由、平等、圆满。所以这是以导师来说，这个就是宗教跟人的关系了。所以它是永远存在，所以它的价值就在这里。所以你不能否定它存在的事实，更不能否定它存在的价值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